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6月12号星期四，然后今天呢有很多的大消息。一天一早晨的美国股市是低开的，因为波音呢在印度完整的哈一架飞机呢是跌落坠毁了，那车上呢只有一个人呢，飞机上只有一个人幸存，还造成了落在居民区，导致六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结果今天股市呢是一路下走啊，那之后呢到盘尾的时候有所反弹。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啊，就在我在整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已经正式向伊朗发动了多轮的空袭。那这件事情呢也是在两天前美国这边已经撤出了在伊拉克等等地方的部分的外交人员和家属。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的确啊，在预计的这种星期五的早晨，也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已经全面进行攻击了。所以现在黄金还有这个石油哈都在大幅的上涨。那这样的一个接下来到底是什么反应，这也将是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主要是伊朗方面呢，现在国际原子能署已经报告呢，他们大幅度呢已经是提高了铀浓缩的产量，这个产量已经足以让它迅速的制造呢核武器。那这些呢都引发了以色列方面强烈的担忧。今天呢这件事情也是大家要关注啊，那接下来它会不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火。所以呢这又是中东啊，刚刚哈马斯这边刚刚消停，那伊朗呢这部分呢又开始战火起来了。一会儿呢高杰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今天昨天是 CPI 啊，那今天呢有 PPI， 也就是 wholesale 价格，工厂的这个进货和买进货的这个指数，那这个呢也是比预期的要低。所以无论市场怎么不看好川普的这个关税啊，总说是成天喊关税要这个导致通胀，今天耶伦还在说呢关税会让通胀回到 3%。但是呢数据哈，最起码在五月份啊根本跟它的关税没啥关系哈，这是今天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也因为这些数据呢，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呢也压住啊，那接下来可能是不是该降息啦等等等等啊，这是今天市场的主要的一些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川普签了一系列的法令，那这些呢也都非常的有意思。比如他呢就已经是制止哈在加州呢强制的推行电动车，禁止销售油这个汽油车，这个呢都被他废除了，那这些都是比较大的一些动作。还有呢他的一些金卡今天已经正式 launch 了，然后你们猜猜多少人去 sign up 了，这个简直是了啊，一会儿我们也去好好的去聊一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方面啊，他这就达成了协议，今天呢也有一些问答，哎，蛮有意思的，到底呢谁输了谁赢了，咱们可以从这个回答记者问的中国官方上面呢咱们可以看到一些态度。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就首先像往常一样，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个的动态哈。那今天呢大家还是在关注着新的通胀数据、关税的消息、中东局势的发展，所以呢结收盘的时候呢美股主要的股指都是小幅的收高。今天呢因为波音呢发生了致命的空难在印度方面，所以道琼的成分股啊波音的股价重挫了 5%。美元呢跌到了三年的低点，那今天的美国的债市呢是绝对的走强啊，主要呢就是 PPI 它的增幅再度低于预期。今天是周四啊，美国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是 24.8 万人，这个呢是高于市场的预期。同时今天的美债的拍卖呢也是相当的稳健。正因为如此呢，所以交易员再度充分的消化压住联储今年会降息两次。川普啊今天就直接骂这个，又再次忍不住了哈，骂这个鲍威尔呢笨蛋，直接呛他笨蛋。但是呢我不会开除他哈，真的是对鲍威尔的一个羞辱，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谈。然后他自己呢川普也说正在和15个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包括韩国、日本、欧盟。美方呢在两周之内将向各大贸易伙伴寄发通知函，单方面设定关税的税率，这就是条件，要么接受要么拉倒。今天的道琼最终还是收盘哈，上涨了 101.85 点，涨幅 0.24%， 报 42,967.62。 纳指上涨了 46.61 点，涨幅 0.24%， 报 19,600 62.48%， S&P 500呢上涨 23.02%， 涨幅 0.38%， 仍然站在6000点的上方，报 6045.26。 费半呢上涨了 16.62 点，涨幅 0.32%， 报 5249.15。 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今天的几个科技巨头基本上都是走升的哈。 Meta 跌了， Meta 跌了 0.11， 苹果涨 0.21， Alphabet 呢跌 0.93%， 微软涨 1.32%， 亚马逊涨 0.02%， 费半哈像 Nvidia 呢涨了 1.52%。今天的 AMD 他说他们新的芯片呢比 NVIDIA 呢还要跑得快，但是呢它的股价收盘的时候跌了 2.18%， 美光上涨了 0.13%， 台积电涨 0.98%。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PPI 啊，也就是工厂的批发价的吧。它呢是在从5月从和4月相比上涨幅度呢是 0.1%， 低于预期的 0.2% 的涨幅。主要的价格呢是什么地方涨了呢？服务价格增长了 0.1%， 商品价格上涨了 0.2%。 虽然这两个涨，但是呢运输仓储服务的价格都是下跌的，能源价格指数呢也没有变。过去12个月呢总体的这个生产者的价格指数哈，就是 PPI 呀，上涨了 2.6%，略高于前一个月的修正数据。这个呢是在昨天的 CPI 报告发布之后。那昨天的 CPI 呢是显示5月份和4月份相比呢也只上涨了 0.1%， 都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0.2%。 我们知道哈，从4月份以来了，之前特别从4月份之后，就包括到今天所有的这个消息哈，都说川普的这个贸易战的关税啊可以导致价格上涨啊，但是呢四月份五月份哈，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当中没有太多的证据，基本上甚至我们可以去讲，就是我目前的关税战对 PPI 的影响也不存在哈，全都低于所谓的这个经济学家的预期。哎，那这个经济学家那怎么能认输呢？然后呢他们就解释了，他说呢因为呢企业呀它现在囤货了哈，囤货了，库存比较大，来应对呢关税的这种上涨，所以他们有能力暂缓价格的上涨。因为美国呀现在这物价已经涨得不得了了，企业再涨大家就只能是不消费呗，对不对？所以企业也不敢涨得太多，所以一直说呢企业会把它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没错哈，通常是这样情况。但是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再涨的话，那别人就少买呗，或者不买呗。所以企业也不是说100%的啊，就是完全去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这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一个自由的市场呢，它涨价了，那大家就涌到更便宜的地方，那可能就失去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所以自由市场呢是能够调控这一切的吧。那么我们就不妨呢再去看咯，那么到底呢接下来的怎么样哈。我是觉得很多的这种唱衰川普的调调呢，让大家有的时候云里雾里的看不清楚这个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分析师们都认为现在呢联储会在今年采取行动的看法呢开始转变了。市场呢还在有点急于消化降息啊各方面的这种影响。特别呢现在和年初相比，大家呢对贸易的这种关税的情形啊了解呢没有更加的明朗，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呢川普仍然是稳定着哈，尽量呢去把这个事情不要搞得那么的绝对，还在扯皮之间了。在这之前呢大家都缺乏推动股市上涨的一个信心啊，就当川普当这个关税的结论还没有明朗的时候，但是呢你也没有人急着进场，也没有明确的理由呢选择退场哈，目前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刚才我讲到了哈，就是川普呢今天直接就对准 Powell 直接骂他笨蛋啊，又给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降息。川普呢在白宫呢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将利率如果能够下调2%的话，每年能为美国节省6000亿美元。但是呢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家伙这么做，他说每年将花费6000亿美元，就是因为一个笨蛋坐在这里说我认为现在没有足够理由降息啊，这是川普就这么讲的。 他说呢，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通胀上涨的话，他说我也同意他加息啊，但是现在通胀已经下降了。然后川普说，我可能不得不强行推动一些事情。这就是今天这个，因为 PPI 嘛已经出来了之后，所以呢，他对 Powell 的这个攻击已经是第三次了哈，以前也骂他是迟到先生啊等等的，反正川普也特别能起外号哈，他真的是对 Powell 极尽施压。那这种动作呢，有的时候那反倒 Powell 呢很难啊，他今天我看有点，大家有点不能叫撕破脸皮吧， Powell 呢就在说按照法律规定他没有权去开除我哈， lay off 我，所以这有点就是怎么讲，就是大家已经把这个话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然后在今天周四嘛，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哈卢特尼克也说，他说如果 Powell 能够做好本职工作并且降息的话，我们能够节省的金额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很容易啊，通胀率很低，来吧，他说他应该尽快的做好本职工作哈。然后今天昨天早晨的时候，副总统 JD Vance 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联储拒绝降息是货币政策的失职。那现在呢，基本上哈，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讲，就是现在的政府哈对 Powell 的意见非常的不满，但是呢交易员们几乎不认为美联储在下周会议之后呢会降息啊，下周美联储会议就要开了，七月份呢会议降息的可能性也会很小。但是呢现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呢显示，交易员们认为九月份降息的可能性更高啊，今天呢这个比例呢已经高达了 76%， 昨天呢只有 69%， 好的，昨天69%已经蛮高的了，因为 CPI 的数据就没有涨嘛，然后现在呢加上 PPI 今天已经来到了 76% 了。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川普曾经考虑想解雇他，其实到昨天为止说他这个财长 Bessent 哈，说他很有可能是下一任联储的候选人，其实鲍威尔也是川普任命的，但是这个轴啊，其实呢现在的通胀核心通胀率 2.8% 仍然不低，按理说他不降呢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呢在去年九月份特别是大选之前，你莫名其妙的降息超出所有市场的预料之外，你就让人家感觉呢你是有屁股的啊，你是有观点的，你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坚持住通胀反弹呢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也是今天呢。还有就是英国的央行已经连续第八次降息了，他们的因为呢川普的这个油价导致呢这个国际油价下跌之后啊，人家就更没有什么通胀了，现在的通胀已经来到了 1.6% 哈，所以呢人家开始又继续降息了，要轻微的刺激经济。而且呢像英国他们这个央行，人家只管一件事儿，央行只管一件事儿，就是控制国内的物价这个通货膨胀。美国的联储呢他还多管点事儿哈，还要看着失业率哈，他还要管着就业市场啊，这都是莫名其妙的哈，就是给自己划了一堆事儿干。所以呢政府或者是这种官僚集团呢，他就会权力无限的扩张哈，你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吧。那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不能大政府哈，一定要小政府，一定要看住这个权力，否则的话有点权力在这瞎搞。好了哈，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一部分。今天呢美国的商务部宣布从6月23号起对多种钢制的家用电器加征关税，包括什么洗碗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等等。三月份的时候它已经是提高了进口的钢和铝的哈，来到了25%，然后呢在上周的时候提高到50%，现在呢从6月23号起呢钢制的家用电器也开始征收各种税了，所以这部分的产品该换您就换吧，冰箱哈、洗衣机等等。今天以色列呢已经开始去对伊朗呢攻击哈，所以呢 WTI 的原油的涨幅呢扩大到 4%， 然后布伦特原油呢也是涨了 2.6%， 金价呢也一度呢涨了 0.8% 哈，今天昨天涨 0.8%， 今天涨了 0.9%， 现货黄金呢每盎司来到了3406.61啊，这是受担忧情绪的影响了，那战火呢又再次重燃。我呢稍稍给大家呢花一点时间哈，去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的这件事情。现在呢满网啊都在关注这件事儿。 这是呢，在一个小时之前吧，以色列空军开始呢，发布了整个全国发布了一个警告，然后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呢发布了一个声明，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发动了第一批德黑兰哈，就是攻击德黑兰的袭击的这个画面，包括呢以色列呢它的空袭的警报也都开始响了。以色列的国防军发布命令，全国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禁止任何集会，包括学校上课活动哈。还有呢，以色列上空的飞机啊，也都非常轰响哈，非常的忙。它这个活动呢，被称作叫做狮子的力量。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呢，是伊朗的参谋总长和部分高级的核武器专家都已经被斩首哈。大家还记得上一次那个伊朗革命军总司令被斩首，那是川普哈，川普下的命令。现在呢，这边一开始他的总参谋部长和一些高级的核武器专家全都被杀掉了。我们看一下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发言人的声明，他说，以色列国防军启动针对伊朗计划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他说，在政治高层的指示下，以军启动了一场基于高质量情报的精准联合先发制人打击行动，旨在打击伊朗的核计划，并作为对伊朗政权持续对以色列发动敌对行为的回应。稍早前，数十架空军战机完成了首轮打击，袭击了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境内多个地区的核相关目标。然后呢，他们说公众应听从后方指挥部的指示，根据情况进行更新，来以什么以负责冷静的态度对待。然后呢，他就谴责，他说多年来伊朗通过直接与间接方式推动恐怖主义，资助并操控其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对以色列发动恐袭，同时也持续推进其核武器计划。自铁剑战争爆发以来，伊朗政权成为对以色列所有恐袭行动的幕后主使，包括制造2023年10月7号事件负责的哈马斯组织提供武器与资金支持。在铁剑战争期间，伊朗还曾两次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发射了数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政权已经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消灭以色列，该政权高层不仅言语如此，而且通过其中东的代理人积极推进这一目标。如今伊朗距离获取核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朗政权不仅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也对全世界构成重大危险。以色列不会容许一个以毁灭其为目标的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色列国防军已为本轮战事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无论前方和后方，民众的坚韧将成为胜负的关键因素。以军已经做好继续采取行动的一切准备。等等等等啊，这个我就把它全部都说一下。现在呢，包括以色列的上空发布了禁空令，所有进出航班全部转移到邻国降落。现在仍然是在整个的一个轰炸和战争的情况。然后呢，川普呢是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我不想啊，当时还没有攻击，因为当地是凌晨早晨三点。川普说我不想说以色列是否马上就要动手，但无论如何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哈。国际社会呢共识是伊朗不被允许拥有核武器。现在呢，美国川普正在推动和伊朗进行核武谈判期间呢，他却加速了对核武器的研制的速度。而且呢，现在他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已经到了临界值，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会对这件事情发动了攻击。所以呢，现在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这会不会成为以色列与伊朗的全方位的战争啊？这是要去看的。这部分我稍稍再说一点啊。今天呢，俄罗斯的前克格勃的两个官员，他们在 Telegram 上面有一个频道，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他们经常在这个频道当中去报有关普京啊以及俄方的一些动作，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一个反普京的一个力量。那么他在昨天和今天分别都报道了几个消息，今天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关于伊朗。他在谈论呢伊朗核武器的时候呢，他是爆料啊，说中国和俄罗斯呢在 伊朗和美国在进行核谈判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在私底下去跟伊朗呢进行沟通，不让他签这个核协议啊。同时呢，他们在方方面面要给伊朗呢进行各方面的支持。然后呢，他呢在这个讲这部分的时候，他是爆料这部分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一点说，在这里边呢，中国成了一个薄弱的一环，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被架空啊，已经失去了权力，这对俄罗斯来讲是。就普京来讲呢，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所以我把这个呢就放到这里边跟大家去说一下。现在这个中国的政权的局势啊，非常的诡异哈。然后，现在伊朗呢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做了这么一个动作。那以色列呢就开始真的是，以色列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哈。他这么多年，他也坚持了这个。但是美国呢，在过去这些年他做的不够。那你比如现在，北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你又怎么样呢？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以色列是绝不手软的。那你既然能让北朝鲜都可以拥有核武，那么现在呢，大家都在张着了。日本也说我随时都可以组建核武，现在乌克兰也在恢复它的核武器啊。据说哈，他们现在已经，因为乌克兰本来他们就是军工的制造大厂，他们也是有方方面面的这种核武器的专家，现在呢他们也在制作核武器。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已经开始扩散了，说核不扩散，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扩散了。那么这种扩散呢，对整个世界的安危就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失去了国际警察这个地位之后所造成的整个国际安全局面的这样一个巨大的震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攻击到底会不会重燃啊？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将成为接下来的一个重点观察的目标。而这个石油呢，马上又涨上去的时候，对川普的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也会造成一种连带的影响。好了，那这是今天呢为大家讲到的市场哈。那大家今天因为它是刚才才去发生的，明天周五市场将会随之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哈？大家都是，这是非常担心的地缘政治这部分。好了，那我们呢先去进一段广告之后哈，那我接下来呢还有给大家要介绍很多的一些情况，像印度的这个空难啊，导致呢它的股价大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波音呢在印度哈，这简直是太吓人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在网络上哈，起飞呢没多久哈，就根本就没拉起来，这个飞机直接呢就造成了坠毁。然后呢整个飞机上原来是787客机上242人，只有一个人去生还了，而这个人就坐在这种紧急逃生口这个地方。他也是反应非常快，他一看不好他就拉开他就跳上去。他的哥哥呢结果都死在这个飞机上，他是一个印度裔的英国人哈。然后机上呢一共是242人，同时他呢290人造成了290人事故丧生，所以股价呢一度跌到呢6%左右。波音呢这也是这个型号787-8这个客机是从来没有这种死亡事故的，从起飞到爆炸不足1分钟哈。然后警方呢就说这个飞机坠落到地面的时候呢又导致居民区至少是6人死亡。然后在这个飞机上呢是有英国的、加拿大的等多名这样的一些国外的人士。现在呢波音股价呢创2个月最大幅度的这种大跌。现在呢有技术分析哈，就是事故可能与飞行员的误操作有关系。初步的黑匣子已经找到了，初步的数据显示部分起落系统呢异常，然后呢媒体称飞机呢在坠机之前曾发出求救信号。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惨烈的这么一个事故哈。好了，那波音呢已经真的是这个消息不断的，原来呢波音是又非常稳定性啊等等的闻名世界，结果呢现在不断的哈罢工啊质检呢从去年开始丑闻不断，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故，让他自己呢这个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那么波音呢他对生产链哈不断的呢再去外包，然后外包的质控以及呢对自己公司内部的 DEI 的这样一个推广， 我看到也有人分析呢，说自从他雇了很多这种印度裔的人进里边，说质量大幅度的下滑。我这话说出来就叫政治不正确哈。可是呢，飞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几乎就没有生存的可能了。那么这个小伙子他能活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哈，真的是，值得学习啊！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都能逃生出来。好，那这是一个消息。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在美国也发生过几起啊，就川普上台之后呢，这种飞机的事故，所以我们不能就是搞 DEI， 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你只搞这个意识形态而不去呢，作为技术业务哈、等等专业方面呢去放水，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极左在美国所推行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这种恶果。好，那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去说的话题哈。那一个国家，我们在国内是在中国你是没有办法参与政治的，但是来到了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给我们的议员写信，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给波音，你们国会有没有做特殊的调查，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波音举报质量问题的这些人都莫名其妙的死亡，为什么这些事情总是有那么多的疑问，难道 FBI 它不能连这种事情都不能帮助进行一个调查吗？让我们对美国的司法系统哈，包括的情报系统非常的质疑，可以这么去讲哈。那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应该跟我们的议员呢去施加压力的，只有这样呢才能对企业方面质检呢等等哈，包括呢我们要看到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你才能够逼迫着政府哈方面能够施加压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谁不坐飞机出行呢？可是你现在坐飞机怎么着，你查一查是波音还是空巴，你说你能躲了波音吗？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的令人不安的一个现象哈。好，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些快速的消息，我觉得应该值得我们去讲的。一个呢在昨天和今天美国财长 Bessent 哈在国会呢进行听证啊，他讲的一些话呢在网上广泛的流传，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听一听。财政部长呢在通胀的在这个国会听证的时候呢，他回应那个议员的就是那个沃伦呐、那个女的民主党议员的时候呢说了一番话，非常的精辟。那个议员呢就还有一个议员就说，哦，这个美国的通胀还继续上升，完了 Bessent 就告诉我说的通胀是现代最隐蔽的掠夺。真实的购买力被偷走 30%。 他说呢2024年夏天的时候，美国的实物银行的使用量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啥意思？吃不上饭了，得到实物银行去拿饭去。与此同时呢，富裕阶层的欧洲旅行也创历史新高。对啊，房子涨，股票涨，退休账户全都在涨，那当然要花钱了。所以这两个数字出现在同一个国家，这不是美国梦，这是美国的裂缝。这段问题的源头呢，就是由上届政府推出的税收法案。在通胀的烈火之下，工薪家庭的支出的项目像食品、能源、住房、交通全线的涨价，远远超出了官方统计的所谓的 21% 的通胀率，实际的体感是 30% 的财富直接蒸发。这一场通胀的根源不是单纯的花太多的钱，而是一个三重的打击。政府激进的撒钱，制造出一个需求暴增，钱多了那大家就使劲买嘛，对不对？同时叠加了激进的监管，压抑了供给。第三个呢错误呢，就是在错误的税制下，零激励也压制了私营的企业。他呢就在总结啊，说供需已经严重的错配，所以高通胀自然爆发。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反向重构经济系统。所以我在去年前年我一直在说哈，我这通胀是政府搞出来的。那么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在中国也是这样，全都围着中国这个政府的钱在去做，那钱多大呀。所以呢他这个政策呢会对整个行业都围绕着这个去上马，拿政府的钱做事儿嘛。这就是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的时候，干预市场的时候所导致的市场的扭曲。而这些呢政府大幅度印钱，那你这钱就毛了嘛。 所以呢，川普政府 Vincent 呢就在解释哈，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税收改革。他说我们正在推动一项真正激励私营企业扩张的税收税改的法案，目标不是分蛋糕，而是做大蛋糕。第二件事，放松管制，为企业松绑，用政策释放供给能力，让市场呢创新能力回到正轨。第三件事情，重启自由贸易渠道，用全球化对冲通胀的源头。这不是简单的退回什么川普时代，这是一套完整的回归增长的系统。川普时代是增长加上低通胀，拜登时代呢是停滞加上高通胀，而我们要的是前者，不是幻觉，而是事实。回到2018年到2019年，不只是复古，而是福建美国的经济股价，不是靠政府的印钞带动通胀，而是靠企业的创新、投资、扩张带来的真实的就业和增长，这才是复兴，而不是滥发。不是在创造一个虚胖的繁荣，而是构建一个稳健的增长的引擎，从错误中走出来，让市场重新说话。这部分呢真的要给大家去讲一讲，那拜登的票仓，民主党的票仓啊，然后呢结果呢他做的这些大政府的这些政策，推行自己的极端的理念的这个政策呢，却对他的票仓伤害是最大的。30%啊，你想一想，你下面每天靠 paycheck 去过日子的人，30%的这个必需品的增长，他怎么能承受得了？那你永远有资产的人，永远懂得理财的人，他就是能够赶上这一波一波的浪。可是不懂的人，又没有精力，没有钱呢，就永远跨不上这种财富增值的快车。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讲啊，就是都知道共和党呢去上来的时候呢经济会好，但是呢他就时不时的呢去把大政府哈这种极左呢去选上来。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国家和民众啊所承受的这种苦难和灾难呢，它是配的啊，特别是在民主国家，你的选票决定着你要承受什么。就像英国现在呢，它已经多少个了，大概十几个的20个的什么郡长啊等等的，全都是穆斯林的市长，好吧。那你的选票能够选出这样的，你就要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德国也是这样，加拿大也是这样，美国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作为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你我们不去关心政治的时候，政治的这些作用会作用到我们的身上。我相信呢，不管是两岸三地哪块来的华人，大家都非常的聪明，但是这个道理呢大家一定要懂。所以要懂得投资啊，一开始你只要把自己身，很多华人都是自己不去缴税，然后你就永远不能够借贷，你永远不能够借贷，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投资房。这里边呢是一个五线谱，我们不能只是小农经济，只懂得直线的加和减，它是五线谱哈，你要把五根弦呢都能够弹得好，你才有一个和声哈，才会有一个美丽的旋律。那我呢只能在节目当中呢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讲一点的一部分的。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美国的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现在在参议院还在吵来吵去哈，打来打去。但是呢这个呢其实如果要是不被通过哈，他要不通过的话，川普就说了税收立刻哈，税收立刻要调涨65%。因为呢2017年的这个川普的减税呢已经是到期了，所以呢他这个大法案必须赶快去通过去。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洛杉矶包括奥克兰啊都有华语的AAPA 不知道什么组织哈，他们去发出来叫做什么抗议国王啊，就 No King 啊 ，No America King America No King 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呢，6月14号这个周六是川普的生日，也是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的纪念日。那川普呢自己筹资，自己出钱，又去募捐了一些，要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军演啊。就这个周六，结果呢，现在我们看到呢，简直现在全美有组织的在爆发着各种的这样的活动。我今天我们记者在洛杉矶街头他就看到了，他说这绝对是有组织的，统一的前进啊，有统一的撤退，有人给发水啊，然后呢有统一的信号等等等等哈，非常的明显。现在呢那个川普呢这边也是哈，他今天也对此呢有很多的发言，他说这是有组织的， 因为背的包里边有对讲机，包里边有甚至还运铁锤，包里边背的是石头。如果你石头已经打完了之后呢，那个铁锤是把道边的那个城市啊很重的那些水泥的水泥给砸碎它，然后呢拿起水泥，你想一想，在那个车流那么快的情况之下，在高架桥上往车上砸石头，那是会出人命的。就这么干，那挥舞着墨西哥的国旗，比这个黑人命贵闹得还凶。那年弗洛伊德死的时候，全美国140个城市爆发的那种骚乱，他还没说打着另外国家的国旗，可是呢现在在洛杉矶打着另外国家的国旗哈，直接对警车，对这种美国的军人哈，做出各种威胁的这种攻击性的动作。这个洛杉矶的市长还说这是和平的示威，所以今天白宫呢都发了一些这个图像哈，就讲到这是到底是什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说是对川普来讲很凶险呢，一招不慎哈都可能会导致内外交困的这种可能。所以呢他现在呢必须要把这个收拾啊上一届政府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财政的烂摊子，继续呢落实他的减税和预算呢，对他施政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现在属于把病人急救和打强心针啊，救活之后再慢慢的去修复啊，落实呢 Dodge 的发现的各种可以削减项目开支啊等等等等的。美国人能不能够理解川普在干什么？有多少人在理解？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乐观。所以经常呢就是历史上哈，很多历史学家说其实历史啊通常人类社会就5%。什么叫5%和5%？5%和5%在干，5%明白人和5%那个怎么讲？简单的讲就是正面的和负面的哈，双方的一个较量。90%的人都是乌合之众，所以呢，在民主国家，你要不能够争取这90%的人，不能够说服这个中间的选票的话，就难呢。所以呢，现在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川普呢是动尽脑筋呢，就天天给美国怎么赚钱啊怎么赚钱。所以在今天的时候川普宣布他的那个川普金卡，价值500万美元的特朗普金卡已经上网了啊， launch 了，你可以去 sign up 了。然后呢现在消息呢是15个小时之内就有25000人做注册了，那就意味着1250亿美元就要进账了哈，注册了。川普说呀，这种金卡不会直接给予购买者美国公民的身份，因此呢不需要通过美国的国会，但是呢赋予同绿卡一样的权利，是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最给力的哈，这样的最得力的一个途径。联邦政府可以出售呢1000万张金卡来减少赤字哈。川普真是为了这个国家操碎了心呐，不能这么借债了。到处呢去这边开源呢，这就是他在开源，关税也是他在开源，节流这边就是 Dodge 啊。然后呢他给这些小费呀等等在减税，你说听到这儿大家还不知道谁是为大家真好吗？哎呀真是累得慌，也不知道这个票都在谁手里哈，这些睁眼瞎。好了，那现在呢就是商务部长呢卢坦尼克就说，如果有20万人买这500万金卡的话，那就是一个兆了哈，那就美国的这个赤字就快解决一半了。然后呢他是怎么卖的呢？他是用2个理由去卖这个川普金卡。他说你不想说哪一天遇到危机的话手里有这张金卡登上飞机就来到最安全和强大的国家美国吗？这个卢卡尼克是一个很好的 sales 哈，对，拿着一张美国金卡有事的时候随时来跑过来吧。第二卖点的 point two， 也许你身边有一个年轻人，你希望他跟你一起来美国，只要掏500万，他马上就可以来了。这是他的 selling point。然后呢，那到底有多少人能够500万呢？那起码你要有拿出500万，你最起码得有5000万的身家，对不对？大家选的是不是这样？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啊需要这张金卡呢？来搞定，那这种人恐怕是不是也早就有美国的绿卡身份了呢？你要随时问一问 ChatGPT 呀、Grok 呀，世界上有多少身家有5000万的富人呢？他的答案是大概20万，其中呢还有一半就在美国，那这一半已经在美国了就不需要了，还有呢6到7万人在中国，是吧？所以呢这个对象呢就被人家分析呀，看来呀川普是在卖金卡让那些 美在中国那些贪官们哈，赶快买的金卡跑吧，这一下子就有6到7万人啊，大家觉得这会不会去起到作用呢？啊，这是呢今天川普在开源节流的又一个地方。还有呢，今天川普呢签了一个行政令啊，取消了加州电动车强制令。然后呢，今天呢，纽森马上对此发起了诉讼哈，就是这是国会刚刚通过的一个法律啊，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法案，他也去起诉去了。他呢是咋的呢？就是他们不是环保吗？不是绿色环保吗？以这个名义呢，去到2030年啊，就是不可以再卖汽油车了，然后呢必须全部强制呢去 EV 啊，全部去用电动车。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它是加州自行设立一个标准之后呢，十几个州就会跟上，大概17个民主党的州呢都会跟上。那川普呢今天就在讲，那你就是变成了美国呢有两套系统啊，你这一个州做这件事情，其他州全都得跟上，联邦的标准都不起作用了。全美有80多万辆卡车就会因为呢排放的限制呢被迫停运了。那么依靠这些卡车运送的粮食啊、药物啊、能源呀、统统卡壳啊，家庭的日常、医院的供给、企业的生产线一个都跑不了。所以呢，全美的统一标准和对决加州的这种地方的孤岛的这种政策这样一个对决，所以呢川普呢今天就摁下了这种暂停键哈。所以对850万的全美卡车行业的从业者来讲呢，这不是一个所谓的政策的文件了，它真的是一个饭碗的保障哈，可以去这么去讲。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川普呢又在去实施了他竞选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哈。然后他们还请到了卡车的运输司机去给大家呢去聊一聊卡车的行业。然后川普在签这个的时候呢，就请这些代表们去告诉哈，到底这些政策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哈。这是卡车方面的专家，一个女士叫吉米。然后呢她呢就讲到了，她说这个法案呢对卡车的行业是非常的重要哈，卡车的运输行业是美国坚强的后盾，很感激呢总统和政府呢在支持他们啊，支持卡车行业。然后呢他就在讲到哈，就是说一个如今的卡车比上一代已经减少了 99% 的污染的排放了，根本就不是污染那么严重了，但是呢因为加州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就导致了双重的标准，所以呢不能允许一个州的法规去凌驾于啊扰乱我们整个国家的供应链啊，这就是他的这个speaking point 吧，这是我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一下哈。好，那这是呢今天呢几个非常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了解的。另外呢就是沃尔玛的继承人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个全版的广告哈，那要号召呢全美国的民众参加周五的叫拒绝国王的抗议活动。那么这件事情呢可能会引发 MAGA 哈对沃尔玛的这样的一个抵制哈，抵制。那川普呢今天回应，那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看周末的这个抗议国王的这个游行啊？川普说，我不觉得我自己像个国王啊，说你瞅，我要通过个法案，我要做点什么事儿，我得费尽心思哈才能让事情获得批准，根本就不是国王。他说一个国王根本不需要打电话给麦克张森和这个图恩啊，说伙计们你们得把这事儿搞定啊，然后我们花了好几年才完成那么一件事儿。他说不，说我们不是国王，完全不是国王啊。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吧。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就和Max 我们一起呢看一看个股的情况，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888-275-1628 888-275-1628上呢去送短信，表达您的观点或者是问啊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 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看一下哈比较热门的一些股票，一个呢是波音啦啊，波音呢真的就是股价直接暴跌哈，最后是将近5%， 4.8%， 收在203.75。我们从技术曲线上来看一看哈，它到底
波音啊203块，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 甚至一年它是看涨的了，但是我们看五年内更长期啊，五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的长期不是很明朗啊，但是短期是看跌的，哎，一周内。
嗯，好哈，这是播音啊，今天呢还有是 Oracle， Oracle 呢它的股价呀是今天是看哈。是相当涨了啊，涨了。还有 Oracle， 它涨了13%哦 ，jump 了13%呢。Oracle，ORCL。
ORCL， 199块。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短期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它也其实也是看涨了。那长期也是看涨了，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了。他这个新高199块，
是的，他的比预期哈，这种 quarter 就是季节的这个季报呢比预期的高啊，然后呢他的收入呢也增长哈，在 financial year 的里边，所以他一下子呢涨了13%，今天波音也是降低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大涨的代号是 CVAC， 这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CVAC。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CVAC，
对，
5.6块，我看一周一个月内短期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也是看涨了，所以但是五年内我看五年以上是看跌的啊，短期看涨长期看跌，最高它从它来到116块了，再从59块起到116块，然后过后就一路下跌到10块以下了。
它呢是这是一家德国的公司，在纽约也有 ADR 上市哈，然后呢它呢是被它的对手 BioNTech 以12.5亿美元收购了，所以股价呢在纽约飙涨了38%哈。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它的收购的这家公司 BioNTech、yes.
我看104块，啊，一周内它看跌的，我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了，但是看更长期半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了，五年内也是处于跌势，我看长期也是不是很明朗啊，它从13块左右了，一路来到差不多377块，然后又跌到104块。所以它跌了超过一半了。
嗯 ，OK， 还有呢是 Micro Technology MU， 这是半导体大厂了哈。那他们宣布呢要在美国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盖半导体的工厂哈，预计呢创造90,000个工作啦等等的。但是它的股价呢小涨了0.1%，我们来看一下 MU，
116块。
嗯，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整内整体来说，它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看五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它最高来的差不多140块左右，所以，然后现在长期它是看涨的，
嗯哼。
短期内其实也是看涨的，所以它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总体来说。
OK， 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GameStop 这个咪咪股哈，它今天暴跌了22.45%，他们要发债，发可转债17.5亿美元，这个呢。如果就发行成功，将成为美国市场上2025年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可转债的这种供应啊，所以它的收盘呢，这股价直接暴跌了22.45%。我们来看一下 GameStop。
GameStop 的话，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一年内是看跌的，但是，长期来说，它其实也不是很明朗啊。最高它来到差不多接近100了，然后它就一路往下跌了，跌到差不多十块左右，现在在一直在10块20块之间盘旋了，这几年。
今天呢，我们就看这几个个股吧。我们就谢谢 Max，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世界呢还是蛮动荡的，咱们明天呢就继续观察吧。谢谢 Max。